感谢主啊，我们上个周末有我们的布道会，谢谢有不少弟兄姐妹决志信主。我们感谢主啊，地上有一个人悔改，主的使者在天上也为他们欢呼。因为神爱我们，他造你的目的就是要爱你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信耶稣以后死后上天堂，当然死后要上天堂，但你信耶稣不仅仅是为了上天堂，是让你在世上活的时候更荣耀，更有喜乐，你生活的品质能慢慢的提高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哈，上一次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归于主的名下，谢谢。愿主祝福这些弟兄姐妹在信仰刚开始的时候，也让他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，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在基督里慢慢的成长起来。我们今天呢，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腓力，所以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呢，就是分享腓力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中间有人是刚刚决志信主啊，你举手，然后你说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，那弟兄姐妹知道，然后你说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受洗了，然后像我们一样，你可以领受饼和杯，你的基督徒生活就开始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受洗归于主，你决志信主，受洗归于主的名下，那只是信仰的开始，不是信仰的结束。不是我拿到一个进入天堂的门票，我以后上天堂是笃定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那只是信仰生活的开始，信仰是一生的路程啊，你的一生都在走天路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信仰一段时间以后，好像灵里头越来越疲惫，信仰也就那么回事了哈，上上教堂，查查经，好像生活没有什么改变。结果有人就说，就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其实不冷不热啊，弟兄姐妹，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，要么冷，要么就是热。你说你不热，那你肯定就是冷。没有什么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而且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呢，如果你的信仰不追求的话，你的信仰绝对不会说我停止在这个状态，从此以后就是不动了。你错了，你信仰不追求，你的信仰肯定会慢慢下降下降下降下降，最后你的信仰就没有了。没有说有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那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信仰一段时间以后，就大家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，生活还那么回事？弟兄姐妹，不是神的道没有能力，而是你没有把神的道真当一回事。我现在在讲道的时候我也提过了，在你的一个礼拜的日程表当中，我知道你很忙，每个人都很忙，送孩子上学，送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要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，要应酬，还要自己还要精修一些东西。你很忙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显露你的心，你说太忙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可以删掉，不可以没有，但是礼拜天做了一半呢，我可去可不去的，那这就显露你的心了。什么是你信仰中最重要的？有的时候说敬神不重要，所以星期天能不去就尽量不去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一个追求信仰的一种方式，我相信信仰不会有长进的。你不长进，你就不能感受到福音的大能。为什么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以后仍然在原地走呢？因为你从来没有把信仰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对待，所以你不能感受到信仰的大能、福音的大能、神的大能。做主的一个门徒啊，你身上必须有些东西可以看得出来，知道你是真是跟过耶稣的人。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门徒生活。什么叫门徒啊？门徒的意思就是学徒啊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当过学徒的？我不知道哈，有没有当过学徒的？我知道有一些人自小啊，你比方说这个要愿意当木匠啊，当然现在没有人当木匠的哈，现在什么都是用机器了。过去当木匠的时候，当木匠的时候，你首先从学徒开始啊，你的师傅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这样你才能毕业的。那做主的门徒 就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，为我们的师傅，我们跟随他做主的门徒。那有人说我也是基督徒啊，我也是门徒啦。是的，圣经今天给我们看见一个主的门徒，他有什么样子，他有什么特征。所以我们今天求主的灵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主的门徒，他身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子来表现出来，身上有什么生活特征。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腓力啊，这个腓力不是一个很出名的门徒，在圣经当中，在新约当中，他不是顶有名的，他不能跟保罗比，也不能跟彼得比，但是他就是个典型的主的门徒，他身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效法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只是讲四个方面呢，让看到这个主的门徒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这种门徒的特征，我们是不是要有。你看看腓力的生活充满了主的能力啊。他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腓力是一个读经明白圣经的门徒。第二个呢，腓力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门徒。第三个呢，腓力是一个生活有见证的门徒。第四个呢，腓力是一个传福音，并且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经历神大能的门徒。为什么说耶稣腓力是一个好的门徒呢？他知道是一个读经的人，他知道圣经很重要，他明白圣经，不但读啊，他明白。整个看刚刚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八章啊，你们知道这个路的名字现在叫加萨哈，你们知道现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土地还叫加萨，现在被犹太人啊、给了这个巴勒斯坦人在那儿居住。当年那个地方是很多荒野的地方啊，那正好有一辆马车正在这个荒野当中正在奔驰啊，圣灵感动腓力，大家注意啊，现在是天使告诉腓力，哎，你说去找那个人，然后圣灵感动这个腓力。你们知道在古代啊，有很多非犹太人，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，他们知道犹太人所敬的神是真神，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位真神。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但他们也是 敬拜这个真神。这儿讲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，哦，这是一个不是一般的小太监，是个大太监呢。而且为什么呢？他掌管了很多很多的经济方面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个女王非常欣赏他。但是他是一个敬神的人，他知道他需要神，所以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呢，他读圣经。弟兄姐妹知道，古代人读经是大声的读啊，大声的读嘛，所以圣灵就感动腓力说：“你靠近那个车。”所以腓力就靠近那个车，一听，哎呀，这个人在读圣经。他说：“你读的东西你懂吗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懂啊。”结果就邀请腓力上车，腓力就开始教导他，让他明白他所读的经文是什么意思。结果这个太监一听到以后就明白了。所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个人救主。弟兄姐妹，这儿讲了两个人在读经，一个人读经是谁？是太监，太监正在读经。另外一个人读经的是谁？是腓力。腓力是常常读经，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明白这段圣经所讲的意思。大家刚才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？是不是？所以腓力在这儿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常常读经的一个门徒，所以他明白圣经，所以他能给人解释圣经，能帮助别人。我很多次在这儿劝弟兄姐妹，门徒的生活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读经的生活。你不读经就等于你不会吃粮食，一个孩子生下来不会吃粮食的话，不会吃食物的话，这个孩子不会长大的。一个基督的门徒要成长，你必须要读经。你不读经你不认识你的神，你不读经你不知道认识你自己，你不读经不认识到神创造这个宇宙有什么计划，你不读经也不知道你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，你不知道的。我每次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难过，为什么难过呢？因为我叫大家读经，那么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没有时间读经，也读不懂，所以我每次在讲台一讲讲请弟兄姐妹读经，那有的弟兄姐妹就有一种内疚感了、啊、哎，今天又提醒我让我读经，我就是没有读，所以每一次上面讲你下面觉得一种内疚感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你成长没有别的途径，一定要读经。读经不是难为你啊，读经是让你成长，让你享受神给你的祝福啊。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我说人的这个内心呢，就像个大的房间，人的内心像个大房间，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。其实我们这个大房间里头啊，有很多垃圾在里头。这个旮旯里面有垃圾，那个旮旯里面也有垃圾，但是你不知道。有的时候你跟你的太太、跟你的先生在争吵的时候，你总是指着谁指着他，这是你的问题，全是你的问题。你在公司的时候和人发生这个争吵的时候，你说都是他的问题，跟我没有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神的道进入你的这个房间里头，那照耀照你的内心，你就发现一个问题，哎呀，原来我这个房间里头垃圾蛮多的，垃圾长期积累在那个地方已经有臭味了，这个臭味一旦发出来以后，别人在你身边也不好受，你的心情也不会好受。这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常常发生争吵，没有人看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光景，除非什么道经若你的内心，不经若你的内心，你看不见你自己的内心，看不见自己在一个房间里头有什么东西在里头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的时候我们说都是他的问题，是的，对方当然有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用神的道来照亮我们的内心。如果你的房间你都看不清楚，你怎么能清扫这个房间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自己看不清楚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有问题呢？就神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神的道一旦进入你的内心，你就看见你房间里面的真相了。我跟弟兄姐妹也讲过，人的内心呢，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真空状态。你说我什么都不想，你们知道佛教啊，佛教常常告诉你哈，不要想，不要想。一个什么都不想的人，一般你不是人了。是人，你的内心永远不可能处于一种真空状态，心里面总是想什么问题，心里总是塞满了东西。你说我这有一个房间，里面是空的啊，可能会空的，你把里面垃圾给挪走了。但是你们不可能处于一种真空状态。如果你不用神的道来充满你这个房间，我告诉你，魔鬼的道就进入这个房间，这个世界的道就进入你这个房间。你相信这句话吗？人的心不可能处于一种真空状态，不用神的道来充满你的心，魔鬼的道就来充满你的心，世界的道就来充满你的心。那有人说，什么是世界的道呢？哎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世界的道充满你的人心。按我们生活家庭来做个比方，在座的弟兄姐妹诚实的回答，你说我们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吵过架的，请举手。没有哦，只有我一个人举手啊，因为我吵过架的。在吵架的时候会讲什么样的话？什么样的话？这个日子不能过了，一般的太太会这么讲，或者先生，这个日子不能过了。那不能过怎么样？要离，离就离吧，谁怕谁呀？那有的时候会讲这种话，是不是？没有你我也能过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有工作，对吧？我也受过很好的教育，谁怕谁呀？谁在乎谁呀？谁靠谁呀？那人在吵架的时候自然会讲这些话，是不是这样？当然有些人讲话吵架的时候讲过这话以后就打冷战了，那是另外一种情形了。那这就是世界的道，弟兄姐妹，你吵架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讲出这些话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里充满的就是世界的道，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吵架的，就是这样处理夫妻之间冲突的，那你就是这么样吵架的。所以你心中没有什么道，只有世界的道充满你，也会去讲这样的话，谁怕谁呀？谁靠谁呀？谁依靠谁呀？但如果神的道充满你的内心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会吵架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相信说基督徒不会吵架，你会吵架的，但是吵架的方式不一样。他不会说谁怕谁呀？谁靠谁呀？离就离吧。啊，他不会这么讲，他会怎么说？他是会在神面前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了。”啊，当生气的时候你不会祷告的。但是这个气消了以后，你会说：“哇，我是个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”你觉得我要悔改啊，我要认罪啊，我是基督的门徒，怎么能这样做呢？那时候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就发挥作用了。我叫你读经，圣经叫你读经不是害你啊，是让你的生活的品质慢慢的提高啊。 神的道在你的内心，你知道我们内在的房间有问题了，所以你要打扫这个房间。但打扫以后不能里面空空荡荡的，要神的道来充满，不能让世界的道来充满。弟兄姐妹，心灵啊不能永远处于一种真空状态。我说了，你每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接受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，报纸、杂志、媒体，都把各种世界的道塞进你的内心。你说不跟着世界走也很困难的，但神的道一旦进入你的内心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有人说我读经读不懂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为什么有查经班呢？是不是星期五查经班是帮助你明白圣经的？为什么我们有主日学呢？就帮助你明白神的道。神的道一旦在你心中发出功效，那个功效是极其的强大，那改变你的整个生命。有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明白神的旨意，你知道我刚才讲一个基督徒像 baby 一样，你慢慢要成长，你要吃食物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，我们都是中国人的，你知道中国人说吃什么补什么，是不是？古训人说你肾不好那就吃点肾吧，是不是？腰子，对，对不起，吃点肾是外行话了哈，吃点腰子，对不对？一肝有问题就吃点肝，是不是？当然没有人说腿不好就吃那个猪脚，没怎么说的哈。但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讲现在有什么问题吃什么补什么，是不是有点道理啊？从属灵真理上来讲还真的有道理，你吃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。你天天吃那个 junk food， 那你就有问题嘛，你身体会坏掉嘛，对不对？你每天摄取那个热量特别高，胆固醇特别高的，你心血管可能就有问题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把神的道来吃下去，那你就变成越来越像神的儿子的样子，你吃什么就长什么，是吗？如果把神的道当成食物吃下去，你的生命慢慢就跟基督差不多了，你的家里面要太平的多，家里要平安的多。有人说哎呀主啊，我这么信主这么多年好像生命没有成长，家里面还是那个样子。你问一下自己，你每天吃下多少生命的粮？所以我劝弟兄姐妹每天要花一个时间像腓力一样，腓力是主的门徒，他是一个读经的基督徒，所以神的道在他心中发出莫大的功效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什么能力的。路亚福音第一章，就是相信主的道，把神的道当成食物来吃下去。所以腓力第一个弟兄姐妹，他是一个读经的人。那么腓力第二个特点呢，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。你光读经啊，没有圣灵在你的心中，圣经你也不懂，必须要有圣灵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心中工作，那神的道就活了。我讲的这个话弟兄姐妹可能知道，圣灵是不是只是某些人有圣灵？我是没有圣灵啊，只要你信耶稣，神的灵就进到你的里头。有人对圣灵很不理解啊，什么是圣灵啊？弟兄姐妹，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基督在哪儿，主的灵在哪儿，哪儿就有自由。耶稣基督今天升天了，你们看看约翰福音哈，耶稣基督升天不在我们中间，但是耶稣基督今天以圣灵的方式与我们同在。你信了耶稣，当你接受耶稣那一刻起，圣灵就进入你的内心，住在你的里头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常常祷告追求圣灵充满我们，有人呢大概是被误解了，觉得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变得很不正常了，你讲的话人家也听不懂，你一按手马上奇迹就产生。我告诉弟兄姐妹哈，圣灵充满一个人，他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能力，但是圣灵充满人不一定要说方言，不一定就能一边赶鬼啊。耶稣有一天呢，你们知道耶稣有多少个门徒？12个门徒，那么下面还有多少个门徒？70个门徒，对不对？有一次70个门徒回来的时候告诉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赶鬼啊，鬼都服了我。哦，你们想一想，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们是在这个时空里头活着的人，灵界我们是不知道的， 因为我们的认识能力太有限的。可是这是个门徒身上有神的能力啊，他们为人祷告的时候鬼都服了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我想你会高兴的，对不对？这么大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还得了吗？所以他们回来以后说，主啊，鬼都服我们了。门徒们非常高兴，他们以为主耶稣会称赞他们，结果主怎么样，给他们泼冷水了。路加福音，如果弟兄姐妹回去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啊，主给他泼冷水了。主怎么说啊？主怎么说？主说啊，不要因为鬼服你们你就欢喜，要用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这有两种喜乐，一种喜乐是什么？我又伸手祷告鬼都服了。另一种喜乐是什么？你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，记载在天上，要为那个欢喜。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个话哈，不是劝你不要追求方言，不是要追求医病赶鬼，医病赶鬼不是福音的核心，而且医病赶鬼也不是生命充满的唯一的特征。我有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追求生命充满的时候不要走偏路。你看看主怎么教导我们的。那有人说什么叫生命充满呢？我问很多弟兄姐妹，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生命充满呢？你们知道充满什么意思？像个杯子一样，里面水倒满了那叫充满。但圣经上讲生命充满是什么意思？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说我有生命充满的经历？充满是什么意思？充满就是圣灵在控制你，在掌管你，在引导你，在约束你，他控制了你，那叫圣灵在充满了你，圣灵占据了你整个生命，他控制了你的整个生命，这叫圣灵充满。我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懂什么叫圣灵充满，但是一个在基督里长进的弟兄姐妹，你慢慢明白，没有圣灵在我们里头，你经读不下去，你生活也没有能力。但生命充满你的时候，圣灵就掌管你的生命，控制你的生命，引导你的生命。我讲这个话是不是太抽象？腓力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圣灵对腓力说，哎，你去靠近那个车，腓力马上就跑去了。腓力是一个顺从圣灵引导的人，圣灵充满腓力的时候，腓力没有是在赶鬼，他是来传福音啊。所以腓力就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跑到那个车那儿去向他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圣灵在你的心中要感动你，要引导你，来掌管你，控制你，让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。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，我举个例子弟兄姐妹可能就明白了。圣经里讲有三种人呢，我们教会当中有这么三种人，教会当中哈，如果大家细心的观测一下自己的生活，观测一下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和姐妹，大概你能同意有三种人。哪三种人呢？第一种人是被情欲肉体控制的人，第二种人是被律法控制的人，第三种人是被圣灵控制的人。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就明白。让我们以家庭生活为例子哈，你下班了，先生下班了，那么太太说好了，你去帮我做点事情，我烧好了饭，我们吃好了饭了，那现在你该洗碗了，然后太太让先生洗个碗。那么这有几种可能弟兄姐妹你听着哈，太太叫先生去洗碗，先生可能会大发脾气啊，或者根本就不理，或者心里充满一堵的气啊，我好不容易下班回来，你居然还让我洗碗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我是拿钱养活你们的，你还不能洗碗吗？那太太先生可能会发脾气，也可能会心里面充满了怒气，或者说你这种太太怎么会这个样。这种人我们叫被情欲控制的人。为什么？他觉得很骄傲，你看我是家里面唯一的挣钱的男人，我养活你们全家啊，养活太太养活儿子，你还让我洗碗，我工作这么累了还让我洗碗， 那我就举个例子，不一定家里面太太就让你洗碗了，我就举一个例子哈。那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。我好不好辛苦啊，我工作好辛苦啊，这个事情还让我来做这样的事情。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怒气、骄傲、自以为是，这事是你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这个人是受情欲控制的人。第二种人受法律控制的。什么叫律法控制的呢？他就说你洗碗了哈，现在说啊、哦、好吧我洗碗，为什么呢？太太讲的，我必须要洗碗，因为以前不洗碗呢，这个晚上不得安宁，甚至没地方睡觉啊，为了避免这种场面，说那去洗吧。我洗碗是因为太太叫我洗的，所以我不得不洗。洗的时候是怎么样，非常的不甘心，是不是？非常不甘心啊！那洗的时候呢，这个碗呢最好呢洗一半，那还有一半呢脏兮兮的。太太一看，哎呀，那碗都不会洗，下次不要洗了。好，我目的达到了。那这是一个受律法控制的人，你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所以你心里面是非常不甘心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第三种人呢，受圣灵控制的人。我体谅自己的太太，带孩子非常不容易，洗吧，我不但洗碗，我洗得心甘情愿，不但心甘情愿，我连家地也打扫了，啊，不但地打扫了，我厨房也擦得很干净了。你看看，这叫心甘情愿，圣灵在你里头，你里头有一种爱在你的心中。你们读罗马书第五章，啊，第八节、第九节的样子哈，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啊。你的心中有圣灵的爱在里面。什么爱是无条件的，是牺牲的那种爱啊！你知道圣灵在我里头感动我，我不这样做，我心里就不安了。那这是心甘情愿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到神的面前来，如果你真是个基督徒，我告诉你的生活品质要提高很多倍啊，绝对不会为那个洗碗要吵架的，我想不会的，因为你知道在神的面前你该怎么做了。我这样讲，今天晚上回去啊，很多人可能是麻烦了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心中真是有神的道在你那里头，圣灵在那里头，你心甘情愿的服从圣灵的引导，你不这样做，圣灵在那里头指责你。又再举一个例子哈，在教会当中侍奉，同样有三种侍奉，一种侍奉是情欲的侍奉，一种侍奉是律法的侍奉，一种侍奉是圣灵引导下的侍奉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打个比方说，我扫地了，大家都走了，我来扫地了啊！我扫地呢干什么呢？我说让周围人看着我，哎呀，这个王弟兄多属灵啊！啊，你看看他带头这个扫地啊！如果我这样想，弟兄姐妹，我就是出于情欲来侍奉。为什么？我让别人来称赞我，来表扬我，表示我是一个属灵的人。那这是一个情欲的侍奉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是律法的侍奉。什么叫律法的侍奉呢？哦，今天因为我们的志刚弟兄安排我打扫地的，那我就只好打扫了，我不打扫不好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轮到我嘛。但是我其实我心里很着急，我回去要见我的儿子，我回去还要安排买别的东西，我其实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你安排我的，我都要去啊。这叫做律法的侍奉。那什么叫圣灵的侍奉呢？神感动我，主啊，我这是在服侍你，我服侍的时候我心中有喜乐，因为我在服侍你，主啊。那这是心甘情愿的侍奉，侍奉的时候心中有喜乐有平安，我觉得别的东西不重要，侍奉神非常重要。那这是一种侍奉。弟兄姐妹，看到这个时候圣灵引导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生活吧？你的心不一样的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你要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同样有三种帮助别人的方式啊，一个是出于情欲的帮助，一个是出于律法的帮助，还有一个是出于圣灵引导下的帮助。你帮别人的忙，你可能说，哎，我为什么帮他？因为我帮别人，别人将来也帮我啊。我不是说这样帮不好啊，绝对好，就像刚才讲那个侍奉一样，侍奉的人不比那个不侍奉的人当然要好，但是侍奉是有个层次的。帮助别人也是这样，别人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当然应该帮他，是不是？但你帮的时候可能出于情欲，为什么呢？我这样帮他是吧，别人来称赞我，别人将来回报我， 它是出于情欲的帮助。那出于这种律法的帮助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是某某教我这样要帮他，我不能不帮他。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作家叫老舍哈，老舍是个基督徒，你们知道，他一生在教会中长大的，教会帮着他，后来教会上教主日学，当主日学校长的哈，有点像我们汝明弟兄这样。那么老舍是个基督徒，他写了一本小说叫《傲马》，二马哈，对不起，我叫安徽话了哈，二马。这二马是一个老马跟小马，是兄弟啊，是个父子两个。他们到英国去的时候呢，搬到英国，那么需要人帮他，当时呢又有一个呢基督徒来帮他，把他们安顿好了，把他们这个家具买好了，帮他们菜也买好了，那个基督徒呢就离开，那二马就回家了。回在家的路上，心里面呢非常的不舒服，浪费自己的时间，浪费自己的精力，心里偷偷骂了一句，这两个倒霉的中国人啊。这是老舍写的，来记录，他是基督徒嘛，所以他敢讲基督徒，批评基督徒嘛。那这个侍奉是什么？是从律法中的侍奉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安排这个基督徒去帮助这个新来的二马，所以结果呢，这种侍奉是因为别人教他帮别人，所以他不帮不好意思嘛。那这是出一种律法的帮助，但是出于圣灵的帮助就不一样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心甘情愿的从内心深处，主啊，我在侍奉你，我感谢你，你给我生命，给我气息，让我有能力工作，让我能帮助别人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恩典。你看看，圣灵在掌管你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圣灵在掌管腓力的时候，腓力听从圣灵的教导，听从圣灵的引导，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。他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他心中也充满着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？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被情欲控制的呢，还是被律法控制的呢，还是被圣灵引导的一个生命？我再次提醒弟兄姐妹，追求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方言的，不一定就有异病赶鬼的恩赐的，但是圣灵正是充满你的，你就是个被圣灵掌管的人，被圣灵控制的人，被圣灵引导的人。要学会听从圣灵的声音。我为什么讲读经跟圣灵充满不能分开啊？你不读经，你听不懂圣灵的教导。圣灵在里头对你说话的时候，感动你的时候，你无所谓。但是你读经，你就明白圣灵的教导。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呢，同时你明白了圣经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吧？圣经和圣灵是不能分开的。你没有圣灵充满你，没有圣灵在里头引导你，你都不懂圣经，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！但是你读懂了圣经，也就明白了圣灵在里头对你的教导，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。当你在服侍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有一种感动，主啊，我真的是谢谢你，让我还有能力来服侍你，谢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给我这么多的祝福，我还有能力来帮助别人，感谢主。你看你的生命被圣灵所更新，被圣灵所引导，这样你的生命是很美的生命。你的家庭要和谐得多，生命80年时间呢，你花多少时间在吵架打冷战呢？这样的生命有什么品质？但是感谢主，如果圣灵掌管你的生命，你的家庭生活就不一样了。那么腓力是第三点，腓力是一个好名声的人，他的生活充满了见证。腓力是一个好名声的人，有好名声的人，为什么呢？腓力是，大家读了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哈，是不是腓力是7个执事中的一位？是不是？当时当这个执事的人有三个条件的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有什么？好名声。第二个呢？被圣灵充满。第三个呢？有充足的智慧，是不是？第三点，你看这个腓力不是一个一般的基督徒，他是个把神的道从身上能彰显出来的基督徒。啊，他是做主的门徒，他身上有见证的，没有见证他不是一个主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学徒，我们跟主学啊，我们生活中要有基督的那个样子。腓力就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，他不但好名声，人家众人称赞他推选他，那他是一个有见证的一个基督徒，主的门徒。 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在神的面前，你一定要有这个美好的见证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保罗讲的话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我们这些人呢、啊，所有的基督徒啊，就像一封信，一封信，什么信呢？是推荐信，推荐在别人的面前，让人家读这封信的时候就知道啊，这个人是来自耶稣基督的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哈，啊，后书第三章第六节里面讲的。我们这些人是一封信给周围人看的，从你这封信里面呢读出什么呢？如果这封信人家看过以后就知道啊，这个是跟过耶稣的人，是从耶稣来的人，你就是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。马丁路德啊也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基督徒啊，你自己就是一本圣经。哇，这个话把我们抬太高了哈。他说我们不知道有一本圣经吗？你基督徒就是一本圣经，人家从你的身上读什么出来啊？读出耶稣基督出来。我这样讲不让弟兄姐妹让你难过，我在神的面前也是极力追求，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，我们一起来向着标杆直跑啊！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基督的道能活出来。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没有很好的见证的话，我们羞辱主了。如果你是读经有圣灵充满，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，你的见证是从你家开始。有人告诉我说我不想到教会去做礼拜，为什么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到教会做礼拜呀，我觉得自己像个法利赛人。感谢主哈、啊，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姐妹讲这样的话是从心里面讲出来的，没有一点造作。他说我到教会来我觉得自己像个法利赛人，为什么？我在家里面倒活不出来呀、啊。感谢主啊，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但是神要改变他，因为他有一个诚实的心，有悔改的心，神要改变他。有的时候你知道弟兄姐妹，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立志啊，你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把你的道理活出来。也是在家里头，你知道吗？夫妻两个吵架，是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去那个星期五我们去一个查经班，那个姐妹啊开她兄弟的玩笑，因为双方都是到教会来一段时间，一吵架的时候，那个先生就骂太太：“你看看看看，你还是个基督徒呢！”哇，这一骂一下，那对方就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家吵架的时候，不用这种方式骂对方。啊，我不是教你怎么吵架哈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这种方式不要骂对方，对方的信仰需要你尊重，啊，需要你爱他，能体谅他，他的信仰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。你的信仰处于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你不能用信仰的话来骂对方。骂他以后啊，你说我没有信仰，那好，说不定就没有信仰，那就试试看。说弟兄姐妹，对方他是软弱，显不出神的道，你鼓励他，为他祷告，你不能用信仰来指责他，你指责他他就爬不起来了。人是需要鼓励的，弟兄姐妹啊。所以他，你看到你家里的有一个人，他的信仰刚刚起步，你就鼓励他，他跌倒了扶他站起来，这样家庭慢慢会和谐起来。如果有些方面没有做到，你马上用手指头指向他，说你看到你还做礼拜呢，你这么一讲，我跟你说他下次不想来做礼拜了，吵就吵呗，反正我也不是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啊！我知道有的时候把道行出来是很难啊，在家里面行出神的道很难，在公司里面行出道也很难，在教会中行出神的道也很难，但是难是难，不是不可能的。圣灵在你的心中要感动你，要改变你，你每天把神的道放在你的心中，你就有力量站起来行走前面的路。弟兄姐妹，把神的道活出来的时候，人们看到你啊，像个基督徒的样子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像个基督徒的样子，你不是跟神争光啊，你是荣耀的神。你要说啊，这是跟过耶稣的人，是个基督的门徒，神是得到荣耀，但是真正得益处的是谁啊？是你自己啊。举一个例子，你以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，你从来不会赦免他，因为你有道理，你不会赦免他。怎么办？因为我有道理啊，我就不赦免你。但神的道一旦进入你的内心以后，你知道我自己也是个罪人，我就饶恕他了。你信仰那个赦免别人的品德就显明出来了。你赦免了别人，是让别人占便宜了吗？没有啊，而是你自己从那种怒气不解烟在这种状况当中被主释放出来了。你心中有怒气，心中有苦毒，你心中不会幸福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不会幸福的。你自己有这个体验嘛？我也有这个体验，大家都有这个体验。 你把神的道活出来，那是一种自由，那是一种释放，那是一种喜乐。所以我们求神的帮助，我们把神的道活出来。不要说啊，我明天开始就变成一个圣徒了，你做不到的。慢慢在神的面前，神啊，一件一件的对付我，让我在里面慢慢成长起来。最后一点，我赶快一点。腓力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被神的大能所充满的人。腓力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，但是你看看整个这个圣经讲得很奇妙，这儿传福音不是腓力，谁在传福音啊？谁在传福音？圣灵在引导，天使在引导啊！天使告诉腓力说：“哎，你去那个路上去走。”然后圣灵说：“哎，你靠近那个车。”你看看，都是神在占主动。那有人说：“好了，传福音是神的工作，那要我干什么？”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造你的奥秘。我想我下次讲的会更详细一点。神是让你参与上帝的圣功，神是给你荣耀，分享他的圣功。这个我今天不讲，有一点我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。你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你能经历神的大能，不要忘了啊！你在经历神大能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完全不一样。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自己经历了神的恩典，经历了神的能力。大概20年前吧，那时候我看到一对夫妇哈，他们来找我，夫妇两个吵得是不可开交了，他们两个人不走路不走在一起的，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后面的，后来带他信主，他们两个在一起慢慢的信仰，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，感谢主哈。后来两个来教会的时候是手拉着手来到教会，弟兄姐妹，神的道改变他的时候，我经历了神的能力啊！为什么？我看到神的道在一个将要破裂的家庭当中显出能力出来，神改变了他们两个人，不论是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变成手拉着手来到教会当中。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你经历神的道。有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道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向别人传福音？你把福音传给你周围的人身边的时候，身边人的时候，神的道改变他，你看到神的能力在一个人身上显出莫大的功效出来。你从来就不传，你从来也不活着神的道，你永远感受不到神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先从你身边的朋友做起，把神的道传给他，圣灵要引导你，帮助你。当你看到神的道进入一个人内心的时候，那改变他的生活，你自己也会经历到神的大能。我想我们时间今天到了，今天我们讲四个方面，弟兄姐妹。第一个是做主的门徒，第一个特征是什么？读经的生活。第二个呢，被圣灵充满的生活。第三个呢，是生活有见证的生活啊。第四个呢，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经历神大能的生活。那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说做门徒这四点就够了啊，这只是告诉我们这四个方面至少我们需要有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实成为主的门徒。你成为主的门徒，你的生活是不一样，你的生活是蒙神祝福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现在也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有气息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让我们有家庭，我们感谢你。你让我们有教会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你让我们有自己的工作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你让我们有自己的朋友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动作，我们的存留，全在乎主。主啊，我们所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领受的，我们感谢主。主啊，你的灵充满我们，你掌管我们，让我们不再是一个被情欲控制的人，不再是受律法制约的人，而是被你的灵引导的人。让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能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的大能，让我们更深的爱你，把你的道能活出来。主啊，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，为有工作的主你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去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让我们家庭有难主的，主，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里面也能谦卑，能认罪，能悔改，让你圣灵能更新我们，让我们从你那里重新得力。主啊，我把身边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求你看顾，也求你保守。我们特别为雅琴的母亲再次祷告， 主啊，在过去怎么引导他，求你现在继续的引导他，未来也继续的引导他。主，我们谢谢主，那经过化疗这段时间，身体状况慢慢好转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在他心中安慰他，刚强他，让他的指望不是停留在医生的身上，而是停留在你的身上。因为你赐给人生命，你医治人的生命，要更新人的生命，让人的生命来展现你的大能。主，你医治他，你给他有喜乐，给他有盼望。主，我们要把冷艳的爸爸再次放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在国内的医治，主，求你特别的恩待他，然后在这种光景当中，让他心中有喜乐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的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主，我们假使早迟要回到你那里。主，你就把这属天的盼望、属天的恩典放在他的心中，你安抚他、安抚他、帮助他。当他心灵恐惧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把他的恐惧从他心中拿走，让他里头有你来的喜乐和安慰。主，我们再次把文娟的母亲放在你的面前。主，谢谢你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，让他身体慢慢的恢复起来。主，让他在你的面前慢慢的成长，成为你福音的见证，也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主，我们要把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交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借助这个疾病来提醒他，生命不再是我们的手中，人的生命也不在乎家道丰富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所造的。主，你借助这个疾病提醒我们所有的众人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好身体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有好的工作也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有好的家庭更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来敬畏主，来敬拜你，更是你的恩典。当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，让我们来赞美你，让我们来感谢你。主，我们要为小健的妹妹的父亲夏周东眼科手术向你祷告。主，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你，主，就是这个机会让他心能柔和谦卑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也借着周围的弟兄姐妹把福音传给他，主，让他在苦难当中能明白什么是救恩。主，人在风和日丽的时候，从来不想到生命的结束的那一天。爸爸，主，借着这个困难让他明白生命是什么，生命是一团云雾，随时都可以飘散。主，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这些疾病的人存在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提醒我们生命掌管在你的里头，我们早此要回到你那儿去。主，让我们活在世上有个敬虔爱你的心度日，帮助我们教会，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愿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被高举。主，也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下一周的生活工作都交在主的面前，让我们生活有力，主公得安息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正是如今返老还童，满得主从天上给我们的能力和安慰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